下面我们开始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西地地界是什么意思？西地好像有一次我们回答过吧，西地的意思就是成就的意思，我就说获得某种成就啊，或有的时候是获得某种西地，那么这个西地实际上是梵文，那翻译过来的话翻译成汉文就是成就的意思。那么还有呢，就地界是什么意思？地界就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实地啊这些诸地的这个界限，或者实地的这个界限叫做地界。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通过地界的划分就说以凡夫位的质量道加行道划分，然后以这个一地到七地的划分，然后以三界地的划分，以佛地的划分。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诸地的这样一种这个诸地诸界，通过这方面来进行案例的。它主要是从这个一切的甚至所证的这个功德以这个来划这样一种这个界限，所以说这个叫地界。第二个问题，有利益广大有情的发心，但缺乏智慧善巧，往往弄巧成拙，这样的心算不算是菩提心？当然就说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属于这种菩提心的一部分吧。因为菩提心它有两个体相，一个是要利他，一个是要这个就说是这个愿成佛。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愿成佛这个就是以智慧圆佛果。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是只是有利益众生的发心，没有这样一种善妙的智慧的话，那么这个这样的心呢可以说是属于这个菩提心的一部分。还有就是说我们再看利益众生的这个广大发心是怎么样一种这个状态。如果是属于那种将所有众生安置在这个暂时增长人究竟决定生的这样一种发心，这个可以算是以菩提心的自信。但是如果说是只是有一种一部分的利益众生的心，那就不一定是菩提心了。而且这样一种这个缺乏善巧的智慧善巧，往往弄巧成拙。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呢，有利益众生的心，也有成佛的心。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智慧啊，我们的这个方便善巧不圆满。不圆满的时候弄巧成拙就做一些就说是这个发好心做些坏事像这样的话弄巧成拙。那么这个心算是菩提心呢？如果他有了这个大悲缘众生智慧缘佛果的心，虽然是事情有可能是显现上搞砸了，那么这种心也应该算是一个菩提心。因为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佛子他并不是说你发心之后就智慧圆满就功德就圆满了。他有一个就说是这个出发心阶段，他有一个不断的这个成熟圆满的阶段。所以每一个菩萨他都从发了菩提心之后呢，都有这个一个这样的阶段。因为他没有失坏菩提心，所以这样的心呢也应该是菩提心。虽然就说是事情上面做的不是很圆满，这个还算是菩提心。然后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说做一个初发心菩萨来讲，真正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一件一样的全部做圆满，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事情。所以只要我们不放弃菩提心，不放弃利众心，不放弃这个求佛的心，这个心就算是菩提心了。所以我们就分了两个方面的进行观察的。第三个问题呢，一直对没有面见上师，没有向上师当面求法，没有结上这样殊胜的法缘很执着，想永远追随上师，无论成佛与否，但如果因缘还没具足就已经被无常施主带走了，那下次还能遇到上师吗？能被上师摄受吗？那么如果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很就是说强烈，而且呢就是说自己也是再再的发愿生生世世不离上师，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经常性的这样发愿，这个缘起它是不虚耗的。所以一方面自己的信心很就是说真的很真诚很强烈，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自己经常发愿遇到上师，生生世世遇到上师，通过发愿通过回向来这个通过回向的方式来应持。所以说呢，如果在今生当中因缘不具足就已经去世了，那么下一次呢通过今生当中这种强烈发愿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一定可以遇到上师，而且呢能够被上师所摄受。所以说我们像这样讲，如果对上师有信心的话，还是经常性的发愿能够见到能够见到，就是说自己在发愿的时候就是向上师祈祷，愿我能够尽快的见到上师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真诚的发愿力，通过上师的这个加持力等等，像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在今生当中见到上师的机会的。第四个问题有两个小问。第一个小问呢， 第二品26页第八条中的将文施者的财物供养给修行者，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特殊的境界呢？在这个第八条当中呢，一方面来讲，我还是指这个把这个修行者的财富交给文施者，然后呢让这个修行者失去这个禅定，让他失去修行。那么就说上次讲义当中也有一句说将文施者的财富供养给修行者也算是一种。那么什么样殊胜的境界呢？就是这个文施者他的功德方面呢也超胜了修行者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让这个让这样是这样方式把这个文施的这个方面的功德间断的话，它也算是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可以了之。但主要呢是按照他这个经文当中，他是把这个修行者的财富给文施者，让中断他的修行。那上次在讲的是傅大爷把这个问题提了一下。问题二，对于马寅初当初出于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人民就难以较快的富裕起来。从他发心奖励人民，但从人生难得方面来讲，是否也有不好的果报？从事计划生育工作要背不好的供业吗？当时好像马寅初呢也是也有这样一种很多的专著啊，人口论等等，他就讲了这些呢，就是如果人口不控制的话，生产跟不上，就我们国家在这很短的时间当中就不可能这样一种摆脱贫困，然后也不可能较快致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到底是发心到底是怎么样，这也不好说。从这个字面上看的时候呢，他好像也是这个利益一部分的人利益一部分的人，从大家都能够短期致富，整个国家都能够致富起来，从这方面讲的话也是似乎也是有好的。但是从大局来看的话，是不是也有不好的果报？当然是有不好的果报了。因为就是说是自从这样一种这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的话，实际上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婴儿被杀死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在有些地方做计划生育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是首先是规劝嘛，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人民他已经习惯了一个家当中他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子女，他必须要生育很多。那么一下子实行这个计划生育之后呢，很多人的观念转不过来，所以他就很多人就拼命做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宣传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他是自动放弃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就多要人口，有些就没办法，有些是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性的人工流程。所以这个方面也实际上也是伤害了很多很多这样生命。而且呢这些小生命呢，他们也是这个就说是实际上也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很无辜的每个人他实际上来到人间之后，他都想要享受快乐的嘛，想要就得到安乐的嘛。所以说一方面呢，让很多这个就说是这样一种人呢没办法就说是来到世间上，一方面也是这个伤害了很多人。当然有些是他自己放弃主动放弃的，有些时候呢是被迫放弃，有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就说是从事这个计划生育工作，要不要背不好的供应这个还是应该说还是有这个还是有过失的。那么前面分析，如果是从事计划生育工作，通过这样一种自己的劝说，对方主动不要了，就主动就不是就说什么呢，就不要这个子女的话，不没有就说是第二胎第三胎这个方面，这个也没有什么。但如果说是别人怀孕之后呢又去强制性流产的话，这个可能有杀人的过失。所以像这样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仍然还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讲还是弊大于利。有点咳嗽了，对不起说话也是说不好。第五个问题是，如果受持龙树菩萨的14条根本戒可不可以用受持无著菩萨的人前的忏悔法还境？一方面来讲的话，他每个仪轨他在受戒的时候中间在所守的戒条还有还境的时候呢，他都是按照本传统的这样方式去还境的。所以如果说是受的是龙树菩萨的传承 那就是如果犯了根本戒呢，他就可以用虚空藏菩萨的环境法。那么如果你受的是无数菩萨的这个传统，那么进去忏悔的时候就需要用这样一种这个无数菩萨的传统去受戒啊，去环境，就是这样的。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的。那么就中间交叉的情况呢，好像没看到有这样的环境的方式。问题二，如果给未信佛的人宣讲人物空性使其生性，是不是犯了十四条根本罪中的与未修心众宣讲空性法？这个不一定犯。那为什么不一定犯呢？因为就说是这个与未修心众宣说空性法，它主要是说第一个相续当中也没有殊事善根，第二个呢就今生当中也没有通过修行成为法器，所以说对他宣讲之后，他会对这个空性法本身产生一个这个很大的误解，要不然诽谤空性啊等等，造很大的谤法故事。但是呢，这个地方前提是说给未信佛的人宣讲人物空性使其生性，然后就说是这个如果让他升起了信心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说不一定犯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因为这个就是听人物空性的这个人呢，他们并没有排斥空性法，所以说我们说到底犯不犯这个戒律呢，有些人呢他就说是虽然他说是在学佛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从来没有修过心，但是呢跟他一接触跟他一聊空性的时候特别高兴，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他就对这个人物空性啊，他就是追问追问一直追问，最后他就知道，哦，这个人这个我的确是不存在，从这个方面生信心，然后就开始入佛门的，这个多的很啊，这个很多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说与未修心众宣说空性法，就是说这个人既没有殊事善根，也没有精神当中也没有修心，给他宣说空性只能够导致对空性的诽谤。但是有一类人呢，他精神当中没有修心，他的前世他对这个人物空性他的善根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宣讲空性，他马上是产生信心，这个时候是不会犯的。问题三，第43页中供养的六种条件中最后一个回向众生回向大菩提，是不是和前两个为佛果供养为众生供养重复了？这个不会重复。那么就是说回向众生回向大菩提，它是从这个回向的这样侧面的讲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这个是属于正行，回向的时候呢是属于后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前行，就是讲这个发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回向众生，把这个我们在这个供养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最后要把这个功德回向众生，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大菩提果，这个是属于和这个为佛果供养和为众生供养和它平齐的一种修法。回向呢它是属于后行方面讲的，为了让自己的善根不空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善巧回向。那么前面呢就是讲的话为佛果供养为众生供养，它的侧重点是在供养上面，一个是回向上面，一个是供养上面。所以说我供养的时候是为了佛果的供养，为了众生供养，所以说它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个心态来说明它的供养的这个方式。是后面呢就是讲它的是这个回向的方式，主要是之间呢就说是没有重复的过失。第四个问题啊，第42页总说科判下说供养对境是三宝，而第62页中宋词为什么说只供养释迦佛及佛子？那有些时候呢这个方面讲的是总的来讲的话，一方面来讲供养是供敬十三宝嘛，但是然后后面的宋词当中讲的话供养释迦佛和佛子，这个方面也有的时候呢是这个他是这个把它说全了，有的时候呢是不一定把它说全，但是呢把这个法宝啊是隐藏在这里面隐藏在这里面的。有些时候呢是在造宋词的时候呢这个字句的编排啊，他就只有这样编排，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法宝隐藏在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的是供养佛和佛子，实际上这个法呢它没有单独存在法，当然我们就说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呢很容易想到这是经书这个经书实际上是个相似的法，真正的法呢它应该是道地和灭地是四谛当中道地和灭地。道地和灭地呢要不然就存在在佛的相续中，要不然存在在菩萨的相续中。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说供养佛和佛子实际上间接也是说明供养了法的，所以说就和前面说供养三宝和后面说供养佛佛子而且之间是没有什么矛盾的都可以理解。第六个问题第六个大问 然后呢，慈悲心和发菩提心二者如何去认识？慈悲心呢，它就是一种发菩提心之前的一种修行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要正式发菩提心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修这个慈悲心啊，修慈悲心。当然就是说慈悲心它是主要的，然后圆满的话它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心它主要是，慈心它主要是这个娱乐，比如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想到这个没有安乐的众生啊，又想愿这个众生获得快乐，愿这一群众生获得快乐啊，愿所有的众生获得快乐，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慈心。悲心呢是拔苦为相的，拔除众生的痛苦，众生不管有病苦也好，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痛苦也好，自己想到要拔除这个众生的痛苦，不要让他们就是说是这个感受这个痛苦，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慈心和悲心。然后呢，发菩提心呢，他就是讲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啊，叫发誓成佛，利他啊，就利益众生啊，把这个慈心和悲心都抱进来了。因为就是说，他有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他就有了一个很深的利他心。有了很深的利他心之后，就这个菩萨就会想，怎么样才能利他呢？啊，这个发菩啊，就是发誓成佛，自己成就佛果之后利他利益众生，那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发誓成佛。所以说慈悲心和发菩提心这个二者呢就说是这个慈悲心可以说是发菩提心的因发菩提心呢所发菩提心是它的果，首先要修慈悲心然后再发菩提心。但是在有些地方啊，在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慈悲心和菩提心它就是讲了一回事。尤其是当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当这个菩萨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他内心当中的这些慈悲心，他都是属于菩提心的范畴了。所以有些经典当中呢，就把慈悲心和菩提心，就是成为一个不同的名词来进行讲。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慈悲心在前面作为因菩提心呢后面引发。第七个问题，诚心的念三十五佛忏悔文或百字铭，能清除前世不可转的定业吗？谢谢。那么就是说是诚心的念三十五佛忏悔文和百字铭，能不能清除前世不可转的定业？这个原则上来看的时候呢，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个业呢，它就是属于这个通过非礼作业啊，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很多的因缘造成的。不可转呢，是说他没有遇到对治的时候不可转。一般来讲的话，这一些很大的罪业都是可以转，定业都是可以转。尤其是三十五佛忏悔文和这些百字铭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他们就是以前的先跟我们讲过吧，三十五佛他发过这个愿要救度众生，百字铭呢金刚萨埵也发愿一定要清除最深的罪业，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原则上讲的话应该是可以清除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原则上讲可以清除呢？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什么状态的念什么状态的念，如果是合理合法，而且呢就是说真正他的念诵的这些数量啊，念诵它的质量都到位的话，这个时候可以清除这个罪业。然后如果随随便便念几句或者说是这个念的时间不长，这个不一定能够清除不可转的这个定业。但是呢从它的这个根本上来讲的话，从它的原则性来讲的话，还是应该可以清一掉就说是这个不可转的定业的。然后呢点啥会破规戒吗？那么又说破规戒呢，他在讲的时候讲的时候呢，虽然就是在讲这个皈依法宝的时候，他已经讲到了，如果皈依法不害众生，不害众。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你专门去伤害众生，那就会有破皈依戒的嫌疑。就从这个方面讲，因为皈依法故不害众生嘛，所以说如果你把这条的违背的话，那么就说是，当然就说是这个会破皈依戒。当然我们就说是不是这个伤害众生是什么标准呢？那么如果是无意之间呢，或者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杀生的这个意乐等的不是很强烈呢，像这样的话被迫有的时候不一定犯规戒。但如果自己很兴趣很强烈，然后杀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很强烈，也故意去杀，这个有可能就是犯了这个皈依自皈依法不害众生的这条规戒，然后就会破这个规戒。第九呢，是依什么修行方法算是会修行？这句话有点不太清楚。依什么修行方法算是会修行？ 这个好像还是有点不太清楚，这个是谁提的问题？等会儿如果就说这个话，在现场再提一下，我就有点看不懂。他说：“依什么修行方法算是会修行？啊，算是会修行，依什么方法？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依什么方法修行算是会修行吧？以什么方法修行算是会修行？然后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就是说是通过一种不管是净土也好，还是说一个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也好，还是通过修持这个道之业的方式也好。”反正按照这样一种次第啊，一级一级的修上去，调伏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烦恼，啊，这个修行就是正确的修行。那么，如果能够就是说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啊，能够驾驭这个修行的方式，这个叫做会修行。他把该做的做得到，不该做的完全抛弃掉，这方面就是一种会修行的一种标志。第十一个问题：贤劫千佛全部以印度人的身份出家或成就，为什么？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缘起吧，这个缘起，因为就是说在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样一种金刚咒它只是在印度，其他地方据说有些地方说这个其他地方它也没办法就是说承担金刚咒的这个重量，而佛陀呢都要坐在金刚咒上，都要坐在金刚咒上面才能成佛，佛必须坐在金刚咒上成佛，金刚咒又在印度，贤劫千佛呢都会在这个金刚咒这儿成佛，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嘛，贤劫千佛啊，都是以印度人的身份出家或者成就啊，就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了。它是一种缘起，有些时候是一种发愿，比如说很多人一起发愿，我们都是以共同的身份成就啊，都是以共同的这样什么什么成就啊，这个也有很多很多。我们翻开这些啊，就说是《大悲白莲花经》，翻开其他的很多经，很多时候都是说一群修行者他志趣相投。然后呢就说共同发愿有时候发愿说成佛之后名号相同，有的时候通过同样的方式修行通过什么的方式，同样的方式做很多善行，他都有很多这样。所以贤劫千佛以印度人的身份出家或成就，他主要是一种缘起，共同的缘起。而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印度呢他有这个金刚咒有金刚咒，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这个出家的时候呢，他首先投身在印度，然后在这个身份上面出家，然后获得证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具体的这些很细的因果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知道，但是呢从他的这个现象上面分析呢，大概是从这些方面可以做一个参考吧，就是这样说。这个是上次的问题已经答完了，然后看现场有没有问题，现场有问题的话就提了。
顶礼法师，
请讲。
阿弥陀佛。法师，那个在七十一页的您讲的那个，就那个佛陀已断除了一切障碍，后边有战胜了四魔，其中有蕴魔、天魔，还有死魔，另外一魔是烦恼魔。
对。是烦恼魔。
烦恼魔。再请法师给开始。家里边有的那个首饰啊、项链啊，如果是供给佛以后，还可以再戴佩戴吗？
怎么说呢？如果说已经供养完之后呢，它是已经属于这个佛菩萨的了。然后如果已经供养完之后，自己再执着这个是我自己的，然后呢再拿回来自己戴的话，这个就不太合适，就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把这个执着为自己的就是这个是佛的，然后呢就说也许我今天可能是不是要用一下，然后呢请佛就是说借给我啊，请佛开许一下，暂时带一下，这个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呢关键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诚心的把这个东西舍出去了，舍去之后呢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不属于我了，不属于我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再以这种认为是我的这个东西的心态再把它拿回来的话，就相当于是偷盗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不太合适。但是呢因为佛他是没有执着的嘛，所以说我们供养佛之后呢，虽然这个东西佛没拿走放在我家里面，但是如果是有些时候，假如说有些时候就说使用一下，就通过这样如理的作意观想这个佛陀，就说是这个借用一下，其他方式大概也可以但是关键是不要执着于这个是我自己的东西，否则这个时候呢就有点危险。
那个再请法师开始一个问题。那个 我自己家里那个佛堂挺小的，小的呢，因为在刚入这个五明学院学习的时候哈、啊，去大本院的时候，请了一个崔底大变入的护法尊的那个照片，还有一个一级佛母的护法尊的照片，在同一个佛堂上，如果要是把它摆在侧面供酒，嗯，这样如法吗？另外一个，如果要是说的这两尊护法念什么比较好，请法师开示。
嗯，这个意思。那么大变入和这个一级佛母，它都是属于这个林玛派的这个大圆满的三大护法之一。那么他对他们供养的话，有这个客诵集里面专门有这个仪轨，有供养一级佛母的这个仪轨四句话，有供养那日哈拉大变入的这个仪轨也有四句话，这个可以给他们做供养。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佛堂上面能不能供酒呢？像这样的话，就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这个扎哈拉就大变入护法，还有他这个一级佛母呢，他们都是这个实际上是佛的身份显现成一个护法的样子，所以他实际上他们都是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把就说是这个供养佛的话，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而且就说这个供酒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些护法神他们有能力把这个酒呢完全就说转变成这个甘露。我们看起来是酒，实际上在这个护法神看起来的时候，完全就是清净的甘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应该没什么不可以的，没什么不可以的。像这样，如果说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是有些疑惑啊，又觉得一点不太应理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护法呢，就把这个供护法的供品呢放在旁边一点，然后呢就说放在旁边，或者另外有如果有地方的话啊，就另外起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地方的话，放在佛台上面，放在供在佛台上面，或者你刚才讲好像两边吧，这个也可以，或者是两边也可以供在一起可以。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供品呢，供品的话，如果能够单独放也可以，如果不能单独放的话，实际上前面我分析的一样，实际上就是说这些酒啊、这些食品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供养这个护法、供养这个佛陀的一些供品，只不过缘起不一样。护法神它是显现这个，它是以佛的身份显现在世间，然后呢给这个修行者做很多顺缘。有的时候平时遇到很多的灾难呢、啊，遇到很多的麻烦呢、啊，遇到很多委员呢、啊，马上祈祷护法神，护法神的这个加持力是非常迅猛的。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的话，要供养一些比较显现上面就比较了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烈的东西啊，烈酒啊这一方面，他们就说能够激发起他们的从元气的角度来讲，可以激发起他们内心的这些就说这些这个殊胜的智慧，然后是承办事业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佛堂上供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如果说是我们在佛堂上供酒，如果引起了其他这些这个佛弟子的就说疑虑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人因为看到这个情况不产生信心啊，这个倒可以把酒换成饮料，换成茶换成饮料这些都可以如果就说是没什么看法，自己家里人没什么看法，其他的学佛的人没什么看法，就供酒的话，因为在很多护法的仪轨当中，他在呈设供品之前都说要供养这样一种这个供养酒，然后通过这个加持，如果是通过手印啊咒语来加持这个酒，让它变得清净无量这方面直接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没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直接供酒。那么如果说真的很不方便，就可以把酒换成茶水，这些红茶这些花茶都可以，然后或者说是饮料其他的可乐啊，其他的饮料也可以供养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些呢代替酒这方面就是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了。
感恩圣西法师带兵为弟子们讲法，祈祷圣西法师
应该祈祷圣西法师早日圣西没事，我的这个咳
早日圣西
没事，我的
早日上西方极乐世界不早日，要早日走了。后来
没事，我的咳嗽是老毛病，没什么大问题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讲。
法师，咱们堪布，我第一个问题是，咱们堪布，在咱们末法时代这么大力的弘扬菩提心， 我们也愿意修菩提道，我们也愿意生生世世的去积累资粮，也愿意做生生世世的去那个行这苦行，也会把这苦行当成乐行。但是在咱们这个五浊恶世啊，它就很容易很容易就是退掉，就是迷失掉吧，就算是。而且那个莲池大师也说，悟而不愿往生者，甘保老兄未悟。那我们是应该把我们修行定在往生极乐世界呢，还是生世世的积累资粮呢？因为这苦行我们可以忍受，也可以当成乐行，但是很怕在生生世世，在尤其在这个恶世迷失掉。这个请您开示一下。阿弥陀佛。
怎么说呢，如果说已经供养完之后呢，他是已经属于这个佛菩萨的了。然后如果已经供养完之后，自己再执着这个是我自己的，然后呢再拿回来供，拿回来自己带的话，这个就不太合适，就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没有把这个执着为自己的啊，就是这个是佛的，然后呢就说也许我今天可能是不是要用一下，然后呢请佛就是说借给我啊，请佛开许一下，暂时带一下，这个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呢关键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诚心的把这个东西舍出去了，舍去之后呢，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不属于我了，不属于我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再以这种认为是我的这个东西的心态再把它拿回来的话，就相当于是偷盗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不太合适。但是呢因为佛他是没有执着的嘛，所以说我们供养佛之后呢，虽然这个东西佛没拿走放在我家里面，但是如果是有些时候，假如说好有些时候就说使用一下，就通过这样如理的作意观想这个佛陀，就说是这个借用一下，其他方式大概也可以啊。但是关键是不要执着于这个是我自己的东西，否则这个时候呢就有点危险。
那如果我们想效法世尊那样生生世世的积累资粮，对于咱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很容易迷失掉自我的一个五浊恶世，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不应该是在轮回中积累资粮呢？这样连可能自个儿就不管你发心怎样出生怎样的强大，也很容易迷失掉，是不是呢？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就说是这个像世尊那样一种这个发心，他实际上能够生死在轮回当中去这个不失自己的身肉啊，修持各种各样的六度啊，他有些时候传记当中讲他是有某种把握的啊，有某种把握，所以说他就说生死修行当中都能够保持了一种质量的积累。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在五浊恶世当中呢，就很多这些烦恼啊，很多这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一种退失啊，很多很多恶缘吧，所以说尤其是在现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当中，当下这个时代当中呢更是如此。而且佛世尊他就释迦牟尼佛他讲这个净土经典的，讲这个净土经典的这个目的，他也是为了方便引导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弟子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个也是没违背佛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意愿。再加上呢我们自己在娑婆世界修行的话，就说是这个生生世世能不能够这样去这个利益众生或者像佛一样一起修持菩萨道，有的时候还真不好说。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当下的我们的修行的这个态度啊，如果说是就是说一不留意发起一个很大的烦恼心造下的一些大的罪业的话，有可能我们要在地狱当中待上好几亿年就是几百亿年，这个时候都没办法出来。那么这与其在地狱当中没有意义的待上这么长时间，还不如在这个刹土当中和诸大菩萨和佛陀一起闻修大乘的这个法义，然后呢得到功德之后再利益众生。这个方面呢就说也是最把稳的最妥当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尤其是娑婆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捷径啊，这样一种方式的，我们还是应该真正的认真考虑，还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法师，那我们第二个问题还是接着这个问题来问。我们都知道，就算是我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可能马上就回来度化众生。这样会不会去就是对于一些悲心特别强、时刻不愿意放弃众生的这种修行人来说，会不会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请您开示一下。阿弥陀佛。
实际上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到了极乐世界之后，能不能往马上成就，这个也不能够一概而论。有些众生罪业深重，他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需要待在莲花包里面，还要就说是这个几百年几个劫，逐渐逐渐才可以花开见佛，才能够修持这些法义，逐渐获得解脱。有些呢，就是说他已经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很猛烈的修行了善根， 修空性观啊，修菩提心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呢，马上花开见佛悟无生呢、啊，像这样的不退菩萨为伴侣，他就是很快就可以证悟，证悟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回来诸佛，因为他就说已经获得能力之后，他就可以就是很快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度化众生。那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功德很超胜，但是呢，如果是在如果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功德还不足以让他开悟，但是他乘着这个功德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在那种环境之下，在那种条件之下，在阿弥陀佛发了广大誓愿的这样基础之下，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乘着这种功德就很快可以证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悲心很强烈的这些菩萨呢，他虽然说是最就很想度化，但是我们说悲心强烈，就像大圆满信心当中所讲的一样，那么就说一个母亲她的双臂已经断了，她的儿子呢掉到河里被水冲走，这个时候呢她非常的伤心，她就沿着这个河岸来回的奔跑，然后使劲的呼喊，但是呢她没有双手也下不去，救不了她啊。实际上一般的凡夫人，我们就是说修悲心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虽然就是有些时候悲心很强烈，觉得啊，就说是不能够离开这样一个众生啊，怎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的话，就好像这个母亲缺少了双臂一样，他的悲心很强烈，很想救助这个儿子，但是他的能力的确不够，干着急，就是最后就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事就可以对比。然后我们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我们悲心很强烈，但是关键就看我们一方面悲心强烈也是非常好，这样修持下去的话，也能够逐渐累积很多资粮。但是呢，悲心强烈，但是我们就力量还不够，正在度化众生呢，就是他的能力啊，各方面的因缘还不成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果说是这个，虽然不愿意离开众生，但是呢，还是没办法利益众生，就是这样的。那么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呢，就是他的心可以没有离开众生，我们不能这样说啊。到了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以前的美丽的悲心、猛烈的悲心，他就已经断绝了。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呢，太享受，然后他就发不起猛烈悲心了。不是这样的，他在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也可以有很猛烈的悲心，但是呢，在有猛烈悲心的前提之下，他的这个功德圆满的非常快啊，他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功德圆满的非常快的缘故。就是像这样，他就很快获得这个菩萨的功德，他乘着这个猛烈的悲心又回来。那么这个如果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也就是为了不是，也就是因为他的悲心很强烈，去寻找了一个最快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嘛。所以说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呢就是说我悲心很强烈，我就在娑婆世界当中这样继续的去每一次的转身，假如说是每次的成功的话，每次转身者每次的具有强烈悲心，每次的对众生他都有这样一种很强烈悲心，逐渐去圆满资粮。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悲心很强烈啊，我不忍心众生受苦，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什么方法能够让我最快的速度来救助众生，因为他悲心强烈，他必须要体现在救助众生上面嘛。你生生世世当中，很多世上当中悲心都很强烈，但是实际上被你所度化的众生数量很有限。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往生极乐世界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很快就可以圆满这样一种菩萨的功德，然后马上回来度化众生，我就选择第二个选项。这个也是悲心强烈的一个表现，而且是悲心强烈，他就是得到功德之后马上就可以实际的利益众生。那么在那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大乘专经论当中呢，也是这样提到。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凡夫未资粮到他能够成熟的众生，他基本上没办法成熟众生啊，没办法成熟，因为他自己是凡夫，没办法成熟众生。然后如果是这个一地菩萨，或者说一地的七地的菩萨，他可以成熟，真正的可以成熟少量众生，然后八地以后的菩萨可以成熟大多数的众生。所以说我们说成熟众生的相续，他也是需要这样一种功德证悟来做支撑。所以说悲心非常强烈，但是我们就说就说是没有救度众生的这个功德的话，这个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那么如果说一方面悲心很强烈，一方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圣果，然后以这样一种身份来度化众生让众生能够真实的获得这个法益所以说我们从这两个选项观察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第二种选项他以找到一个捷径很快的方式获得了这个圣果之后，然后再来真实性的能够让众生立刻得了究竟成佛，这个是当然是应该作为首选的。
哦，法师啊，如果就是说，如果自个儿悲心，自己的悲心非常强烈的话，也愿意生生世世的留在轮回中，一点点自累自量去度化众生，就算是自个儿自己迷失掉了，也是值得的，是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堪布也讲了，如果能让一个众生升起善心，千百万世做他的仆人也是可以的，就算自个儿迷失掉了也是值得的。就说自个儿可能是迷失掉了，也许以后就是某一天就造恶下去了，但是我一开始我的发心我就是为利益众生，就算迷失掉了也是值得的，可以吗？这样
因为就说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说就有这样一部分的众生，他就说是无论如何他就是不往生。我们又遇到过不少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他无论如何就不往生。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如果你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又耽误多少多少年，然后回来之后，你现在这些众生，你现在结缘的众生早就已经没有了，等等的讲这些情况也有。有些人他就说是，他就愿意选择在轮回当中，修菩萨道啊，这样也有。所以说呢，如果说他为了一个众生相续能产生善心，哪怕他自己迷失了。也可以。我想上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主要是在赞叹那种，为了利他而舍弃自利的这种想法，啊，主要是为了赞叹，就说是赞叹利他的想法胜过自利的想法，啊，胜过自利的想法。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说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也没有往生，也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方式，那当然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说是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呢，就是我也是一方面，也没有因为就说是这个在娑婆世界当中产生的烦恼，自己堕落之后，在很长时间当中也没办法修自利，也没办法修他利，这个方面呢，有可能就说是也耽误了不少众生。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比较的时候呢，二者之间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是在强调这个利他心非常重要，要打破自利心，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当然是。就升起这样的心也是可以的，因为必定它比自私自利的心通过想我自私自利的心往生极乐世界，自私自利的心想要去修习大乘教法，那要三秒的多，三秒的多。所以说，弥勒菩萨经传当中讲，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说是堕到地狱当中，一个大乘菩萨堕到地狱当中，这个不是他菩提的障碍；那么如果说是他升起了小乘心，这个是他最大的障碍，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可以避免，如果说可以避免的话，我也不需要就说是这个堕落造恶业，也不需要堕落地狱，我就可以一直行持菩萨道，而且一直通过正悟者的身份来度化众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也可以作为选择。当然，就说前面分析的一样，每个众生的想法就根基一的都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呢，现在的话，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选择。
好的，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法师你好，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像我已经受了菩萨戒了，如果再穿皮衣或者背皮包什么的，这样算会不会破坏那个戒体啊？
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14条戒律就14或者18条戒律当中，这个没有说这个穿皮衣啊，或者说这个穿皮鞋啊这方面是破根本戒。他是受了菩萨戒之后呢，他是就说是这个他会间接的可能对众生有些伤害，但是呢，是不是破戒呢？这个就不一定啊，因为在这个戒条当中呢，它没有规定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受的这个虚空藏经的这个菩萨戒，还有呢就是讲这个瑜伽十六论当中的这个菩萨戒，像这样的当中呢，就是戒条当中不明显，所以说戒条当中没有规定的话，就说是也不算是破戒吧。但是从他的这个慈悲心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穿着伤害到了众生的安乐的话，这个方面会有一些过失啊，会有一些过失。但是呢，他是不是到了一种毁坏菩萨戒的程度呢？这个倒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坏菩萨戒的。
那就是说我从今以后是不会买了，就是我之前买的可不可以穿呢？
可以吧。
谢谢。
一方面就是那个什么，一方面是以这个惭愧心啊，有惭愧心，然后呢是一方面也给这些这个众生呢，给他们念一些超度啊，尽量那让自他就说都能够获得利益吧，就这样的。
谢谢法师。还有等一下有一个道友有问题问你。
法师你好。法师我想问一下，是今天是莲师会公日还是明天是？还有那个藏历的15那个阿弥陀佛节日是公历的10号还是1号？ 我在网上找到两种答案，它相差一天，我不知道哪个是准确的。
今天应该好像是初十吧，今天好像是连十，就说是这个归公日。然后十五那天是多后，我没有查日历。嗯，我看十五那天应该是星期六吧，那天好像有日食。嗯，有日食，好像是，好像我记得好像是星期六那天。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提前，因为今天是初十，这个可以肯定的，因为下面神宗正在会宫。然后呢，好像我记得隐隐约约记得好像是星期六那天是是月食。一般来讲，藏地的它的这个历法，它都是在十五号晚上才会有这个月食的嘛，应该是星期六那天，因为藏历它有一些多一天，有少一天，所以说呢，像今天虽然是初十，但是到星期六有可能是十五。
好的，谢谢法师。
你好，丁丁法师。
请讲。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学到十九课166题那个，就是燃指供佛时，由于特别痛而产生了后悔心，这样的供养还有功德吗？当时我们共修的时候呢，争议比较大。就说还有就是，还有个这个小问题，紧接着后面呢，就说针对这个后悔心，然后又进行忏悔，然后这个有没有功德？还有就是能保住燃指，还能保得住燃指供佛的那个功德吗？请法师开始。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上次讲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实际也就是为了让我们就在供燃指供佛的时候要慎重。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没有考虑好，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因为就说是这个燃指的时候呢，导致自己的身体的剧烈疼痛，因为他们大悲心也不是很强烈，空性的智慧也没有，这个时候就说是这个把自己的手指这样一直这样烧着的话，一般呢是非常疼痛的。所以说如果疼痛的时候他这个产生一个后悔心，他就还不如就刚开始的时候不烧好了。现在的话就烧燃指的话，让自己产生这么大的痛苦，他如果产生这念后悔心，基本上这个功德就被摧毁掉了，可以说被摧毁掉之后就没有功德了，是这样的。所以以前上师在其他地方呢也是讲得很清楚。还有那就是在这个汉地的燃指供佛呢，我也是问过有些这个汉地的师父，他们说是汉地燃指供佛他并不是直接烧手，好像是首先是几天当中用这个绳用这些线把这个手指死死的缠住，让它坏死。坏死掉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几天之后它坏死了，坏死之后就把这个手指取下来，已经坏死了嘛，已经把它弄断之后呢，把它裹上香油再去供养，然后又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还要好一点。那么如果直接这样烧的话，一般的人他没有证悟空性啊，这个都会有很大的过失。如果是没有证悟不是很大的过失，就是说没有证悟空性啊，这方面很容易产生后悔心。所以这个就是做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做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因为产生了后悔心之后呢，他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就已经没有了，失坏了。后面我们还要讲入行论当中还要讲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也有这个失坏这个善根的四种因当中呢，一个是嗔恚心啊，然后是不回向啊，邪回向，再加上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的是这个生悔心啊，有些地方是说是什么，有些地方说是这个炫耀，有些地方说是生悔心，说产生了悔心之后呢，这个善根它是会被损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还是慎重的意思，上师意思就是这样。
感恩法师，随喜法师的功德，祝早日康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谢谢。
法师，我们可以提问吗？现在？
可以。
法师，我们这问题在咱第一册书上，我给您说吧，我就不说多少页了。讲那个瞎买人参即难得的时候，说人参难得，从三个方面来说，人参难得，一个是因方面，一个比喻，一个数量方面。在因方面里边，他说了，人参需依靠清净的戒律，二一个就是。前世要行六度，然后第三一个就是说要求前世有一个发一个殊胜的善愿。这个殊胜的善愿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前世临终的时候我发愿我今生一定要得到下满人身，是这样吗？
是这样。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咱第一册书的226页，他我给您念一下吧。基天尊者说，一刹那之大安忍，不缘所取， 所以必定能烧毁罪焚毁罪业，这指的是圣意不离心还是世俗不离心？
好像上次讲的时候好像是两个都讲了吧。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文字的直接意思来讲是这个这一段文字的这个他的这个场合啊，他是在讲世俗菩提心，但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呢说圣意菩提心也可以啊，圣意菩提也可以，上次是这样解释的。然后呢就实际上从这个他的前后的这个场合出现了这个场合，那个地方正在讲世俗菩提心的功德，所以说呢上次在解释的时候也是直接把它解释成了这个世俗菩提心啊，主要是指世俗菩提心方面讲了啊，上次讲两个都方面，两个菩提心都可以解释。
好的，还有一个是在咱第一册书的232页，就是在智者弥勒欲散财这个颂词下，华严经中他说，说菩提心的功德能圆满护持一切菩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护持一切菩萨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菩萨他如果能够修持菩提心的话，通过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功德和威德力，让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呢，就说是这个没有产生的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不退失，不退失之后呢再增长。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说护持一个菩萨呢，不外乎就是让他在这个升起菩提心之后呢再行持菩萨道，主要是护持他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菩提心。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呢，如果经常意念经常串修的话，他菩提心的功德会就是说是在在的，这个菩萨会在在不忘持菩提心，在在的就是串习菩提心，让这菩提心在在增长，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护持菩萨的。
那他这个几地的菩萨才能叫算是不退转，不退转了？这个您阿弥陀佛，请您开示一下。
这个十地当中初地就可以了。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初地菩萨，因为在入住论当中，他讲这个，就说是这个断除一切三种劫，永不生于恶趣道，比一生地西永尽。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断除了一些三种劫，不害堕落恶趣道，然后呢比一生地西永尽，就是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他的这个凡夫地啊，一生地凡夫地已经完全断尽了。所以说实际上到了初地菩萨的时候是绝对不退转啊，无论如何不退转。有些地方说是八地菩萨不退转，但八地菩萨不退转那是另外一种解释方式，那不是说就说像初地菩萨一样，就说是你获得了初地之后呢不退转凡夫。他就有些地方讲，如果是按照八地菩萨不退转的话，那么七地以下都可能退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入住论当中已经讲了，初地菩萨的时候已经就说是这个已经远离一切的这个一生道，一生地已经有完全永尽了。所以八地菩萨的不退转，他就说不需要勤坐绝对成佛的意思，他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初地的时候他就可以不退转。而且呢有一些立根者但是这个方面就不确定了就是说有些立根者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他不退转，有些是在资粮道的时候不退转，有一些更立根的人是一发心就不退。他只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刚学这个入行论，我们刚入这个菩提学会学入行论，那么我就说看到入行论之后呢我发起了菩提心，如果是一个很低的根器，他就永远再不退失了，中间不可能有退失的情况。但是我们说这几种不退转他都不确定啊，不确定，就说有善根的人他就不退，就说没善根的人他就不确定不退。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初地以后他是绝对不退。
阿弥陀佛，感谢法师。
云逸法师，刚才我听到您说人家那个染指供佛的，那算不算破坏十四根本戒啊？
这个上次在那个讲这个染指供佛的那一章节当中也是提到过嘛。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如果说自己的这个我执不是很严重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虽然就说是这个染指供佛也不会破坏这样一种这个十四根本戒。那么如果说自己的我执很严重呢，即便你不染指供佛实际上也是有这个过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十四条根本戒它是指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啊，通过其他的心故意的去损坏五蕴，他没有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恭敬诸佛供养诸佛亲近罪障，然后呢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累积资粮，他没有这样想法。所以说呢在根本戒密乘戒根本戒当中呢，他主要是以这个恶心通过烦恼心去故意损害这个五蕴从这个方面讲了。那么在染指供佛当中他的心也很清净愿意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 愿这个呢清净掉罪业，这些都是很密宗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再加上如果说是犯了这些根本戒的话，那么其他比如说敲门人不切，他也曾经染指过，还有其他的这些大德都染指过，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是在这个精通密法的这个戒律的前提之下故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里面呢，他就虽然做了染指的事情，但是呢并没有犯根本戒，因为他就并不存在故意去损害这个就通过烦恼心去损害身运的这个过失。因为就是说烦恼心损害身运它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它也没什么见解，没什么必要。但是呢如果通过这个供养的心啊、忏悔的心啊、圆满自然的心啊，或者说为自己的后世能够种下一个修行的善缘呢，这个时候通过自己善妙的心和行为去做燃指功夫的事情，它实际上是能让打破自己的执着，打破自己的身体的执着，很快可以迈向正悟的一种殊胜方便。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并不是犯这个根本戒。
那怎么样子的人才能燃指功夫啊？就是普通的人他只要是想这样子，他们就能这样
做吗？实际上燃指供佛的人的话，一方面他需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业果方面呢非常诚信，而且对佛菩萨的恩德也是就是非常的感恩啊。自己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时候呢这些大德我们看燃指供佛的这些传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为了有天下大旱不下雨，为了求雨，有些时候呢是为了熄灭灾难，有时候呢是为了打破自己的执着。所以像这样的话是要燃指供佛的人呢，他也必须要是这个修行调心啊，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初学者，他初学的人他对于这些佛法当中的这个因果菩提心啊空性都没有认知的时候，就看到别人去燃指供佛，他马上去燃指供佛，这方面是不开取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燃指供佛他必须也要修行到达一定的层次之后，至少嘛，前面我们讲了，至少你在燃指供佛的时候不要产生后悔心啊，不要认为以前我的手指好好的做什么事情都方便，好了现在供养一根手指之后呢做什么都不方便了，而且寻觅中打手印也打不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不开始了。所以说呢他像这样讲的时候，既定他这个一个基础啊，就是说最起码你不要产生后悔心，所以要必须要观察的清清楚楚，否则的话就说是也不开许，佛陀也没开许，随随便便一个人他就可以去做这个燃指供佛这个苦行。
好的，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咱们就回向吧，愿这一切的善根功德能够回向一切众生能够升起菩提心，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佛伦德育他们家日巴尼陀尼尼波扎南巴西杰嘎拉切瓦伦日巴这比如你做啊做啊修和藏也做龙化解神不隔养那这批等把藏养死都不及用等跟你做不得特往那月那就公司说等啊这批开见了我刚哥这亲都不及你玩什么都不及多把医院就为什么那没想起就得特别的大将看面做了个马东让东也得花了摩家人盘那不生锈将人定绝把小伙子不中间接了我跟得杨杰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用解释跟得让我们能力动不想起说把将做的皮肤毛能真个家个别住让的人工厂叫我做东西大的也不长进你求的卷那清晨你比我多多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在的信仰的我真的不是送给龙灯多亲自你不早进都不是真没的家人等大洋我们的理人没做能本地话不记住这根烟那门把得过能同学送给我用当得这些刚月拼做的月的人满地去给你住宿生墨西哥把这不叫门里格里兰维萨森加布修班子古鲁班马斯德班子古鲁班马斯德班子古鲁班马斯